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呢，我们要分享一段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非常宝贵的圣经，就是摩西蒙召。我相信弟兄姊妹对这段圣经应该非常的熟悉，但是当你来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不要单单的把它当作是一段历史、过去发生的事来读，你也不要单单的只是把摩西当作是在3500年前的一个神所重用的领袖这样来看他。其实出埃及并不单单只是3500年之前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它是一件在不断的发生的事情。而摩西也不仅仅只是3500年前被神所重用的一个领袖，其实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为摩西，或者我应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摩西。那我为什么会这么来讲？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摩西本身就是一个预表，他预表着谁？他预表主耶稣。在《申命记》的第18章15节，摩西自己说，他说，将来神要在弟兄们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你们要听他。那这一位要被神兴起来好像摩西的先知，众民都要听他，要顺服他的是谁啊？我们知道他所指向的就是耶稣基督这一位的救主。所以摩西本身是主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那么出埃及呢，其实圣经当中一直把埃及作为世界罪恶死亡的一个代称，埃及代表的是世界，是罪恶，是死亡。所以出埃及是什么？出埃及就是神的百姓要离开世界，离开罪恶，离开死亡，进到迦南，就是进到神的拯救，神应许的恩典当中。那么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件事情本身就预表着将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要来带领神所爱的人离开世界，离开罪恶，离开死亡，使神的民得蒙拯救，进入神应许那永远的福分里面。那这个是出埃及一个很深刻的属灵的意义。那么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不是凭空来的。耶稣基督以前的包括摩西在内的那么多忠心的仆人啊，领袖、君王、祭司、先知，那些敬虔人，其实他们都有一个重要的使命，这个使命就是在预备神的救恩。神有一个宏大的救恩的蓝图，在旧约当中那么多忠心的神的仆人，以摩西为代表的，其实他们都是这个宏大的救恩蓝图的一部分，他们全部都在预备救主的降临。那么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道成肉身，死在十架，又从死里复活，救恩成就，神整个的救恩的这个蓝图就完成了吗？没有，绝没有完成。救恩完成了，传扬救恩还没有完成。所以耶稣基督以前的众仆人都在预备救恩，但是耶稣基督以后的这些神的儿女们，神的仆人使女们，都在传扬救恩，包括我们在内，所有的这一切加起来就是神的一个宏大的救恩的蓝图。所以 我为什么说我们都应该是摩西？我为什么说出埃及记其实是在不断的发生的？因为出埃及这件事情的本身，他在实质上就是要把人的生命从世界、从罪恶、从死亡当中拯救出来。而我们每一个今天的基督徒，你我，我们都应该成为摩西。你可能不会像摩西那样带200万人以色列人出埃及，但是你哪怕带一个人信主，你把福音传给一个人，让他离开罪恶、离开世界、离开死亡，你就是摩西，你就带了人出埃及。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好像一个旁观者来读这段的圣经。这段圣经讲的不单单是3500年之前摩西的故事，他讲的也是你的故事，是我的故事。他在告诉我们说，一个承担着使命的圣徒要如何回应神的召命。在摩西蒙召的这个故事当中，有一幅很奇异的场景，这幅场景就叫做荆棘火焰。摩西在米甸牧养他的岳父叶特罗的羊群，结果突然之间在神的山也就是何烈山也好，西乃山也好，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山上，在西乃山这个地方，他看见了一幅异象，或者说是一个神迹。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丛的那个荆棘上面燃起了火焰，但是荆棘居然没有被烧毁。那荆棘火焰本身不是神迹，因为这个在这个中东那个干燥的那个环境当中，这个太平常了。但是荆棘起火却没有被烧毁，这是一个神迹，这是一个异象。而这幅奇异的场景就吸引了摩西去观看，就此摩西遇见神，领受神的召命，就拉开了整个出埃及的序幕。那么荆棘火焰这一幅的意象，或者这一个神迹，这一幅的场景这个历来的解经家神学家都认同这个荆棘火焰本身是有深刻的属灵的含义在里面的。它最少代表着两件事情。那第一件事情呢，这个荆棘代表着以色列人，他们虽然被埃及人所轻视所苦待，但是神允许苦难临到他们的身上，不是为了毁灭他们，是为了将荣耀显在他们身上，是为了要赐恩给他们。所以荆棘火焰首先它可能代表的就是那个以色列人，但是另外的一个方面，也有很多的解经家都承认说，荆棘火焰其实实质上是摩西一生的代表。摩西本身他其实真的是一个小人物而已。今天我们都说摩西是以色列人公认的最伟大的领袖，但是你要知道，摩西是一个从开始可能他都不应该活下来的孩子，这个世界上可能本来就不应该有摩西，他一出生就是应该被杀死的一个孩子。所以他的生命的本质就像摩西就像荆棘那么微不足道，可是却有神的火焰在他的身上，使一个好像荆棘一样的摩西成了一个神迹，成了一个震撼人生命的异象，以至于可以吸引人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荆棘火焰这一幅的场景，它其实也在讲摩西一生的一个生命的写照。那么当我们来看这一幅的场景的时候，最宝贵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那一件事就是，如同摩西这样的一个人，像荆棘这样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到底怎么样的来回应神的召命，如何去经历神的能力，如何让神的火在你的身上燃烧。我们是一群有使命的人，但是我们这群有使命的人要如何的来面对神的召命呢？那么荆棘这个圣经当中荆棘这个词这样植物，其实它本身是跟罪紧密相连的。弟兄姊妹，知不知道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荆棘是在什么地方？创世纪3:18，那个地方说什么？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神就宣布对他们的审判。神就对亚当说，你既听从你的妻子吃了那我不允许你吃的那棵树的果子，地就必为你受咒诅，你必终生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要为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所以这个是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 这个荆棘这个词。所以我们从这里就看到，在上帝原来所造的万物当中，很可能没有荆棘这样东西。但是荆棘是人犯了罪以后上帝审判的结果，所以荆棘其实代表着上帝对罪恶的审判，它是跟罪紧密相连的。所以如果当我们来看摩西，如果我们说他是荆棘，上帝是火焰，那么其实我们第一个要认识到的就是摩西的生命的本质，他是一个罪人，他是有罪的，他是有他生命的败坏和软弱在里面的。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说，摩西当他年轻的时候，在埃及做王子的时候，后来他知道自己是希伯来人，结果有一天他看到有一个埃及人在欺负一个希伯来人，他们之间起了争执，结果摩西见四下无人，上去几锤就把那个埃及人给打死了，给他埋起来了。结果第二天呢，他又看见两个希伯来人相争，哇，他又出去要做老大，就说你为什么欺负你的弟兄呢？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把人训了一顿，结果那个希伯来人就说，他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领袖和审判官呢？你凭什么管我们啊？难道你要像昨天打死那个埃及人那样把我也打死吗？这一句话把摩西吓坏了，他以为他秘密的做了一件事情，结果这个事情已经众人皆知了。那我们从当中看见了什么？我们当中看见摩西在年轻的时候真的是鲁莽冲动，很残忍，很暴力，这个是摩西年轻时候的生命，为所欲为，他要怎么做就做了，一冲动可以把人都打死。那这个是摩西。所以如果摩西是这样的一个有罪的荆棘，而上帝就真的让火焰临到他的身上。上帝的火在圣经当中通常指向的是这个除罪，是洁净，是圣洁，是审判，是上帝对罪的一个对付。所以上帝怎么对付他？上帝把他带到了旷野当中40年来牧羊，从一个埃及的王子一下子成为牧羊人，而且40年。你要多一点的了解背景，弟兄姊妹，如果你读创世纪的时候，你去看约瑟的故事，你就会发现一个我们常常忽略的一个历史背景。埃及人最讨厌什么人？牧羊人。牧羊人是埃及人所看不起的，是最下贱的，最不被他们喜欢的。所以对于摩西这个，虽然他是希伯来人，可是他是在埃及宫廷当中长大的，他是深受埃及文化影响的。所以摩西最看不起最不喜欢的人是什么人？就是牧羊人。可是上帝就让他做了他不喜欢的，他看不起的牧羊人，而且做了40年。你知道这种的冲击啊，对一个人来讲实在是太巨大了，一下子从天上落到地上，40年做了牧羊人。可是这40年牧羊的这个生涯，上帝就是让摩西去面对那些又蠢又笨又不听话的羊，一直让这群羊磨了他40年，磨到最后的时候，摩西才有能力去带领那200万这个我们说应着景象的以色列人出埃及。你知道摩西如果不磨这40年，我告诉你，摩西带着这群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些以色列人整天的抱怨，整天的找茬，整天的不满意，整天的要回埃及，要按照摩西年轻时候那脾气，我告诉你，摩西他非得一时火起打死几个以色列人，最后他也被他们群殴致死，他干不了这个事儿。可是你知道到了民数记的时候，上帝怎么称摩西？上帝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这句话真的太震撼人了，这个曾经是我的祷告， 我曾经读到这的时候特别感动，我说神求你帮助我也能够成为好像摩西这样极其谦和胜过世上众人的人。可是你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对比啊，弟兄姊妹，他四十岁的时候一时火起能够一拳把人家打死，到了八十岁的时候他居然成了一个比世上所有的人都谦和的人，因为神的火在荆棘上一直在燃烧，磨练了他四十年。所以箴言才告诉我们说，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上帝借着苦难，借着艰难，借着患难来熬炼他的仆人，来熬炼他要使用的人，把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些杂质，那些败坏，一样一样一样的炼净。火就是炼净的意思，以至于一个人的生命能够完全的改变，合乎主用。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去看教会的历史，我去读圣经，我看自己，我看我身边的这些一起服侍神的敬虔人或者是神的仆人们，我看见了什么你知道吗？凡是神要重用的人，几乎没有一个是一帆风顺心想事成的。他们常常面对着很多苦难，他们常常面对着很多艰难患难疾病，很多不如意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上帝是要炼尽他的生命。一个人最重要的不是你心里面有多大的热情，不是你多有恩赐多有能力多有口才多有本事，最重要的是你的生命，你的生命能不能够承载神要托付给你的使命。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能，我们每个人都是荆棘，我们每个人都有罪，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甚至好像保罗所说的，我是罪人中的罪魁，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从一个荆棘到一个可以被上帝所使用的神仆，从一个败坏的罪人到成为一个能够代表神来教导人，来牧养人，来帮助人，来使人来到神面前的神的仆人，必定要经过这种生命的破碎，生命的磨练，一直到最后生命全然的翻转，全然的改变。能够让一个年轻四十岁的时候把人打死的摩西，变成一个到了八十岁谦和胜过世上众人的神仆，他必定要经过这四十年的熬炼。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真的常常要为着我们生命当中神允许所临到我们的那些艰难困苦来感恩。无论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生活当中，所有的这些困苦艰难都不是白费的，是有神的火焰在你这荆棘上面燃烧，是有神的手在你的生命当中来做着塑造的工作。所以当我们经过死荫幽谷，经过艰难患难熬炼磨练，那个特别痛苦特别黑暗的那段岁月的时候，我们要带着一个盼望。这个盼望是什么？这个盼望就是将来的我不再是今天的我，我将来的生命不再是我现在的生命，将来神要用我所做的事也不是我今天可以做到的。我们要对自己对神在黑暗中抱着更大的盼望和信心，神绝不会白白的让苦难患难临到一个他爱的人他要用的人。摩西的罪性不仅如此啊，我们看到到了第四章结尾的时候，上帝就差摩西要回埃及，在埃及追杀他的人也死了，那摩西呢就带着他的老婆妻子两个儿子就回埃及。 结果走到路上发生了意外。什么意外呢？圣经说耶和华想要杀掉摩西。为什么？因为摩西得罪了神。怎么得罪了神呢？原来神借着亚伯拉罕和以色列人有一个约，他们是要给小孩子出生以后的第八天行割礼的。这个割礼是以色列人跟神立约的一个记号，所以希伯来人的孩子到了第八天都必要行割礼。但是摩西这个要传律法的人，要被神大用的人，他的儿子却没有行割礼。结果上帝在半路要杀他。当然上帝不是真杀他，上帝要真杀摩西的话，他的太太西波拉没有机会，紧急临时的拿了一块火石，就把他儿子的那个给他行了割礼了，然后救了摩西一命。但是上帝是在严厉的警告摩西，警告他什么？你要敬畏神，你要完全的遵行我的旨意，不能偏离我的道。就好像摩西在这个荆棘火焰的异象当中要进去观看的时候，突然神对他说了一句话，对不对？摩西，把你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这是在提醒摩西什么？对神的敬畏，你要追求圣洁，远离世界败坏罪恶，你要完全的遵行神的旨意。你面对神的时候要敬畏，要谨慎，因为这是圣地。神在哪里，哪里就是圣地。你对神的侍奉，你领受的召命是神圣的。我相信摩西应该是从当中学了功课，但是很可惜他后来再一次的犯罪，同样的事情他又软弱。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最后成功的离开了埃及，进入了旷野。但是这一群的以色列人实在是太难搞了，太顽梗悖逆了，常常抱怨，常常发怒，常常的这个攻击摩西啊。那结果当他们走到了寻的旷野，有一个地方叫做加底斯，他们又没水喝了，又开始争闹，又开始抱怨。然后神就吩咐摩西说，他说你拿着你的那个杖去吩咐磐石出水。但是摩西一气之下没有遵行神的旨意，他没有吩咐磐石出水，他拿着那个杖击打磐石，水出来了，可是他没有荣耀神，没有完全遵行神的旨意。结果这件事情得罪了神，最后带来了一个严重的后果。这个后果是什么呢？这个后果就是摩西最终没能够进到迦南地。上帝在他120岁的时候把他带到那个迦南地之外的有一座山叫做尼波山，站到山上说你看一看吧，这就是以色列人要进的我应许的那个迦南美地，但是你只能看不能进。看了以后他死在尼波山上，因为上帝说你没有遵行我的旨意，这是一个审判。所以火是什么？荆棘火焰的火是什么？火是对罪恶的审判刑罚。摩西因为没有完全遵行神的旨意，没有完全的顺服神，没有完全照着神的话去做，以至于遭受了这样的审判。他没有能够进到迦南美地，死在迦南地外的尼波山。这个可能是我相信摩西临死之前心中的一个很大的遗憾。这个不光是摩西的遗憾，弟兄姊妹，我相信这件事情对很多基督徒来说可能都心里耿耿于怀，包括我在内。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心里也很不舒服，我真的很为摩西叫屈。对，摩西是罪人，摩西有软弱，他有得罪神的地方，但是摩西比我好多了，比我们当中太多的人都圣洁的多了，都敬畏神敬畏的多。神这样对他是不是太严厉了？神是不是对不起摩西呢？可是神真的对不起摩西吗？不，神对摩西实在是太好了，神的恩典极大显在摩西的身上。 你要知道，弟兄姊妹，摩西一生当中最大的愿望是不是进入迦南地？也是，也不是。进入迦南的确是摩西心中一个极大的愿望，可是不仅于此，摩西同时也在盼望上帝所应许给他们的那个至终要来的救主，那一位弥赛亚，那一位的基督。1500年后，这位救主道成肉身来到世界。有一天，当他登上了高山，突然之间变了形象。这个时候有两个人在他面前显现，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所以摩西进了迦南没有？进了。摩西看见了救主没有？看见了。摩西心里面两个最大的愿望，一是进迦南，一是见到救主，上帝都为他成就了，只不过要忍耐等候1500年。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们人是罪恶的荆棘，上帝的火焰在炼净我们，责罚我们，审判我们。可是在这个审判、责罚、炼净当中，上帝有极美的恩典为我们存留。好像保罗在提摩太前书所讲的，他说我蒙了神的怜悯，神要在我这个罪人的身上显出极大的忍耐，为要给后来信主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是不配的罪人，我们这个罪人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去侍奉这一位圣洁的上帝，但是上帝的火一直在我们身上，他在炼净我们，他在改变我们，他在塑造我们，他有忍耐，有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是为了让后来信主得永生的人看见神是如何真实的赐恩给一个不配的罪人，我们成为他们的一台戏，成为他们的榜样，正如同摩西也成为我们的一台戏，成为我们的榜样一样。荆棘在圣经里面还有另外的一个意思，无用的、无能的、没啥用处的。跟荆棘刚好相反的是香柏树、香柏木。香柏木在圣经里面特别的好，用香柏木造圣殿、造宫殿，做最美好的家具。当然，这个弟兄姊妹，你知道什么是香柏木吗？我后来做了一下研究，其实香柏木就是雪松。圣经的香柏木应该指的是黎巴嫩雪松，但是在加拿大也有很多雪松。加拿大是雪松的这个一个重要的产地，其实你看到很多人那个家门口种的那个叫做香柏木、雪松，所以你可以选择呀，你种一棵香柏树在你家院子里头，但是我猜你一定不会种一棵荆棘在你家的院子里头，对不对？因为荆棘是没有用的，荆棘是软弱的，荆棘没有什么用处。可是上帝的火是什么样的火？是能力的火焰。上帝的能力要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摩西从一出生就软弱，摩西我一开始就说他其实本身是一个就不可能活在世上的孩子，他刚出生的那个时候刚好遇见的就是埃及的法老要杀死所有犹太人的男婴，他的父母真的是壮着胆子在他出生的时候没有杀他，但是后来实在是 藏不住了，怎么办？把他放在一个蒲草箱里让他顺流而下。正常情况下摩西是没有命的，可是怎么想到他居然被埃及法老，就是要杀他们的法老的女儿给捡到了， 从水里把他拉了上来，收了他做儿子。摩西这个名字本来的意思就是从水里拉上来的意思。他居然生长在埃及的王宫里，圣经啊，这个《使徒行传》说他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这个不是上帝的恩典吗？这个是上帝的预备啊。他第一次面对死亡的时候，神救了他。后来摩西第二次面对死亡的时候，就是他把那个埃及人打死了，后来暴露了，被法老知道了，法老要杀他。他第二次面对死亡，圣经就是说摩西非常的惧怕。你以为摩西很勇敢很厉害吗？一拳把人打死。我跟你讲，那些你看起来特别勇敢特别猛的人，其实他心里特别软弱，特别怕死，特别惧怕。摩西就是这样子，前几天把人打死的时候好像勇敢的不得了，后来一听说法老知道要杀他，他吓死了。他第二次面对着死亡，但是上帝又救了他。上帝把他安置在敬虔的米甸祭司的家中，让他做了米甸祭司的女儿。你如果仔细的读圣经，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他的岳父叶特罗，当然这个地方也有很多解经的一些的挣扎，因为圣经中出现了三个的他岳父的这个名字，刘尔、叶特罗和这个何巴，这三个名字到底哪个是啊？这个我不去讲这个细节，可能三个人都是岳父，也可能是其中是一个岳父的名字，另外的两个是他的这个叫舅子哈、是他的内兄的名字哈、因为在原文的翻译里面都可以啊。不管是什么，你知道他岳父的一家其实对摩西对以色列人非常的重要，他们后来对摩西对整个以色列人的帮助非常的大。后来摩西设立什么千夫长百夫长来管理以色列民，他的这个行政架构是谁教给他的？是他岳父教给他的。甚至于后来他岳父的全家和以色列人合在一起，在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其实他岳父一家人这个家族是以色列人的眼目和向导，是带着他们走旷野的。你想象不到，这个真的是神的预备，神为摩西预备的一切都是最美的。你再看上帝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从头到尾都表现出那种无力感。你看摩西说的是什么？神啊，我是谁？我怎么能够去见法老，把以色列人带离埃及呢？这以色列人怎么能够信我？他们怎么能听我的话呢？这个，我是拙口笨舌的，我是不善言辞的。主啊，我自从见了你以后，我一直都是这样，我不会说话。哎呀，神的，你愿差遣谁就差遣谁吧，反正我干不了这事，我不行。你看到没有？他就真的像一个荆棘一样，什么都做不了。当然，经过了这个40年在旷野牧羊的这个经历，真的把摩西的口才、语言的，你对着是羊啊，你整天对的都是羊，你可能咩咩咩说的很好，人的话不会说了，40年的经历，他的口才、他的语言的能力、他的雄心、他的信心，全部消磨殆尽。当摩西面见这一位在荆棘火焰当中向他显现的神的时候，他所有的表现真的像一个无用的荆棘一样，什么都干不了。但是为什么神要用80岁？这样的一个一无是处的老头子，一个老人家，一个自卑软弱到无以复加的人来带以色列人出埃及。40年以前的摩西，年富力强，最好的年纪，难道那不是应该神呼召他的时候吗？不是。对，40年之前的摩西，体力比80岁的好，口才比80岁的好，信心雄心都比80岁的时候好。但是40岁的摩西和80岁的摩西面对着这样的一个任务，什么样的任务？一方面带领200万硬着心肠、硬着景象、整天抱怨的乌合之众出埃及， 另外一方面，面对那个心里刚硬邪恶的法老，说服法老允许他们出埃及，我告诉你，无论40岁的摩西还是80岁的摩西都做不到。从人的能力上来讲，面对着这一件又大又难的事情，40岁的摩西和80岁的摩西的能力没有区别，因为都做不到。你既搞不定那个刚硬的法老，你也搞不定这一群200多万刚硬的以色列人，你40岁80岁都是一样，你都搞不定，你都做不到这件事情。但是差别在哪里？差别是40岁的摩西以为他能搞定，40岁的摩西自以为自己有能力能够做到这件事，但是80岁的摩西自以为自己没有能力做不到这件事情，所以他才会去依靠神的能力，他才会有精力去经历那个神的能力的火焰显在他身上。当他自以为自己不行的时候，那才叫做人的尽头乃是神的起头。后来你再看摩西在旷野当中的经历，走到红海边上，埃及的追兵来了，走到旷野当中，没有吃的没有喝的，无数的征战，无数的这些以色列人对他的抱怨，连他自己的家人都来攻击他，没有一件事情是摩西靠着自己的能力能做到的，他一样都搞不定。但是你看摩西每一次出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无一例外的举手向天举手，跪下来祷告呼求，每一次当他向天举手，当他跪下来，当他祷告，当他呼求的时候，神迹就发生，红海的水就分开，天上就降玛拿，磐石就出水，征战就得胜，一路的神迹。所以你看在荆棘火焰的这一幅场景当中，当摩西不断地强调说，神啊，我不行我不行，我没有口才，我做不了，我是谁呀、啊？我怎么能干这件事，神一直强调的是，我差你去，我赐你口才，我必与你同在，我赐给你行神迹的能力。40岁的摩西很难经历到神的能力，因为40岁的摩西认为我行，但是他不行。80岁的摩西说我不行，神说你行了。因为一个不行的摩西才能去呼求神的能力，他就不会依靠自己，他会依靠上帝。好像1500年后主耶稣的那一群的门徒，当他们在仰望等候的时候，突然有舌头好像火焰落在他们的头上，在五旬节那一天，他们立刻就被圣灵充满，大有能力，医病赶鬼，传道，3000人信主，5000人信主。可是你要知道，那是一群什么人呢？圣经说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一群荆棘中的荆棘，什么都不是。下里8人无知的底层的小民，但是这一群的小民，这一群的荆棘，因为有圣灵的火焰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就翻转了那个时代，把福音传遍世界，直到今天。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自己的口才，靠着自己的能力，让一个人悔改信耶稣，我们谁都做不到。我们其实都是无用的荆棘，你凭什么去带人信主？你凭什么建造神的教会？你凭什么来抵挡魔鬼的攻击，来抵挡这个罪恶灾难败坏的时代？你一样都做不到。可是当你在上帝的面前承认你做不到，当你在上帝的面前承认你的软弱，当你在上帝的面前好像摩西一样向神举手的时候，你就有了能力，因为圣灵的火焰要临到你，他要赐给你能力。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 爱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有宝贝放在我们这瓦器里，这才显出这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的本相就是荆棘。人有两个最大的共性，第一有罪，第二无能，这是所有人的共性。当你认清了自己的本相，你认清了自己是有罪的，你才会去经历上帝那个洁净的炼净的火焰，你的生命才会改变。当你承认自己是无能的，你才会去经历上帝的那个能力复辟你的生命，你才会经历到上帝的作为彰显在你的生命当中。我们人人都是摩西，摩西绝不单单只是一个3500年前的古人，你是摩西，我也是摩西，我们和摩西一样，在上帝面前领受了一个同样的使命，这个使命就是带神所爱的人离开埃及，离开罪恶，离开世界，离开死亡，把他们带到神丰盛的恩典当中，带到神的救赎里面。可是这个工作你做不到，我也做不到，因为我们都是荆棘，我们的本质都是荆棘，除非你真的经历上帝的火焰，那个炼净你生命的火焰，那个加给你能力的圣灵的火焰，否则我们绝做不了神的工。我在2015年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听我讲过这个，可能你们有人知道，有人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去到远东广播，我为什么不牧会了？为了这件事情，我太太责备了我很多年，常常说我是逃兵，为什么不去牧会，为什么不牧会，有原因的。我当年我没想到去远东，以前我们两个都在教会里面牧会，那个教会是从零开始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看着他们从不信主到信主，受洗奉献侍奉神，跟我们一起同工，教会是这么建立起来的。那个好，教会是像我们的孩子一样，那弟兄姊妹像我们的家人一样，我们真的很亲密。后来远东给我打电话邀请我回去做他们的地区主任，在多伦多带领这边的事工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开玩笑吧，我不想离开，我没有想去。可是那一年2015年的时候，我母亲的癌症突然之间就严重了，到了最后的弥留的阶段，所以我紧急的买了一张机票，就要飞回中国去送我母亲最后一程。结果我在飞机上的时候就看了一部电影，是当年的那个好莱坞刚拍了一部的电影，叫做 Exodus， 就是出埃及记，就是讲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后来我就看到一幅场景，摩西成功了，带领着一大群的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进到了旷野当中。后来他经过自己家门的时候，他就去看自己的太太西波拉，结果梆梆梆一敲门，他太太开门出来，门外是摩西，远看是一大群乌压压的人。然后他太太问了摩西一句话，说 Who are they？ 他们是谁？然后摩西回答了一句话，说 They are my people。 你知道当摩西说 They are my people 的时候，我突然之间被圣灵充满，我的眼泪哗的就流了出来，我浑身开始不停的颤抖。那个时候我想要放声大哭，可是我又怕吓着我隔壁的那个人，我就拿一张餐巾纸捂住了自己的嘴，捂住了自己的脸，然后浑身在激烈的颤抖。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听见神对我说话，我听见神对我说，我赐给你的 people， 我赐给你的百姓，不是你教会里那一两百人，是中国 在那里有你亿万的同胞，你要去带他们出埃及，借着媒体向他们传福音。我当时立刻就清楚地知道，神要带我去到远东，借助媒体向我在中国的亿万同胞来传福音。可是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听完这个故事以后，你们的感想如何？你们会不会觉得上帝给我的这个使命有点太大了？中国有多少人？14亿人。我是谁？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而已。我凭什么能够带14亿的中国人出埃及呢？就好像我们这些年的施工，其实这些福音媒体的施工一直都在面对着逼迫、打压这种的封杀，好像更加是不可能的。可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当年的摩西难道不是一个小人物吗？他要面对的难道不是200多万那么多的人吗？他要面对的难道不是那个逼迫、打压、封杀的法老吗？可是他难道最后不是也成功了吗？因为他虽是荆棘，他要做的虽是又大又难的事，但是他依靠的却是上帝。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啊，当上帝呼召一个人的时候，他从来都不会问你能不能，因为你肯定不能。上帝只问你愿不愿。你若愿了，你就经历那个荆棘上上帝的火焰，你若不愿，你仍是荆棘。你愿意做荆棘，还是愿意做有火焰燃在荆棘之上，却不是为了烧毁它，乃是赐给他荣耀的那个荆棘的火焰呢？我再说，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人人都是摩西，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像摩西这样带领200多万人离开埃及。但是你哪怕带一个人出埃及呢？对于这一个因为你传了福音而蒙恩得救的人来说，你就是伟大的，因为上帝借着你实行了拯救，救了他的生命。我们面对的是今天这样的一个充满着灾难、疾病、苦难、死亡的时代。这个时代多么像当年以色列人在埃及那为奴之家所受的一切的苦痛和黑暗呢？他们在心里面呼求上帝，上帝说，我看见了他们的困苦，我听见了他们的哀声，我原就知道他们的苦境，所以我要派摩西去带他们出埃及。今天这个时代的人，神也看见了他们的苦痛，听见了他们的哀声，原知道他们的苦处，所以神也要在这个时代中差派摩西去带他们出埃及。我们人人都应该成为摩西。上帝问你的从来不是你能不能，上帝只问你愿不愿。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谢谢你救了我们，也谢谢你怜悯我们这些如同荆棘一样有罪又无能的人。你居然愿意将这个使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的使命，你美好的心意放在我们心里。求主差遣我们去带你的百姓出埃及，求主差遣我们去拯救那些失丧的灵魂，求主差我们去救那些每一个你放在我们身边的人，救他们脱离世界、脱离罪恶、脱离死亡，把他们带到 迦南美地就是你永远的救赎当中。谢谢你，我们都在这里，我们不能，但是你能。我们愿意对主说，主啊，我们愿意，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